各位文思讲堂的群友，晚上好。1967年的八月间，广州曾发生多起当时悬吊劳改犯的案件。当年我没有听说过，现在依旧是不清楚。相信大多数的群友也与我一样。那么今晚我们就请阿托老师来讲讲这个悬案。阿托老师是民间学人，曾是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已移居美国35年。因为时差关系，为了今晚的直播，阿托老师5点起床，他那边现在正是7点钟。辛苦了，向阿托老师表示感谢。下面由阿托老师开始讲座。
谢谢孙老师。各位群友，各位老师，晚上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做这一次讲座。我一直是诚惶诚恐，怕讲不好。我尽力吧。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67年广州吊劳改犯事件悬案。刚才在讲之前，我又翻了一下苏阳的这本书，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苏阳在序言里面写道，他苏阳是广东一个农村的孩子，后来呢上了大学，后来来到美国，在加州读博士，就写了这一本书得奖。他在序言里面写道，他说，当时文革的时候我是一个孩子，我去参加了一些批斗会，我觉得很难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些人，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我周围的邻居，孩子的祖母啊，就是这样普通人。但是第二天呢，我到了田里面劳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大人在讲昨天的那些批斗，他们是觉得越暴力越刺激，就把它作为一种话题来谈论。苏阳说，我一直觉得不理解，后来我慢慢长大了，我在思考，怎么连一个孩子的天生的这种同情心，到大人的世界里面，他会消失了。这个大人的世界是怎么样建构的？正是这一种怀疑，这一种质疑，促使苏阳后来就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那么我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不过我就是恰恰就是他所说的上一辈那些人吧，也算是上一辈吧。我发给大家的文革时日，就是我在2005年为了纪念06年的文革30周年写的纪实。其中我想到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吊劳改犯。因为吊劳改犯这个事件，它是我那时候将近17岁的这个年龄，我原来的所建构的这个世界的崩溃。革命是这么美好，这么伟大的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原来这么恐怖。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革命有一种质疑，有一种怀疑，一直在寻找答案。其实这个寻找答案和寻找真相的过程，就是重新建构自己的世界的过程。那么67年8月广州这个吊劳改犯事件，在我当时的记忆中 我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的这个文章大家可以看的其中一段，我就这里就不说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2018年在一个群里面，在一个海外的偷渡知青群里面，我因为把我的文章发了引起一些讨论。我看看当时的大家的，其中我截取的一段发言，这里有9个发言，加上我加上去的一个日记，一共是10段。强，这个人他用他的网上的代号强，我在阳向路路口看到一个女人，据说是劳改犯，我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后来听小孩说，我走之后就由街道的联防2个人把他押送去长寿路的公安局。行到德生路时，人们吐口水，用砖头扔，押送者缩头，这女人就被打死，被打死吊在德兴路。吊的现场我没看见，但之前我看见她皮肤黑黑的，像是乡下出来的，被当成了劳改犯。我在正安路文化公园侧门看见打死劳改犯，短短的镇安路一晚打死3个，一个在文化公园侧边的卖票的窗口，一个就在地下，肠子都露出来了，一个吊在转弯角的变压器箱上还在动，还没断气，真恐怖啊，一晚打死3个。这些都发生在50年前，日期记不清了，但是医生忘不了。保家，我在德利路都看见了，绑了很多的人被打死的。当时口号是，只要肤色晒黑的，身体结实的，就是劳改犯。我们那边死了很多人，都是将他们跪住，绑在后面，头流着血，吊在电线杆上，我永世不会忘记。我住在莲心路，那凤凰树上全吊了很多死人，没人来解尸体，最后是解放军来收尸的。当时只要任何人说这个人是坏人，大家就可以用水喉通来捅死他。就是广州人讲水喉通，就是把那个水管叫做水喉这个水管磨尖了，就像清华武斗那个水管一样的就用这个在当长矛用。后当时我住在月华路，都见到好几个，有的最惨的是打得半生半死的那种，动一动，动一下，动一下，就像畜生一样，很凄惨。有的绑在树干上，有的绑在电线杆上，都有好几个。人生，记得街保主任，街道自保主任叫我们联防，当时参加了派性，后生都是属于很冲动的人，马上就去做了一只长矛。保家，联防时每个街道头尾都有一个关卡，居民把守，整个社会都停顿了，不用上工上学，所以各个把住街口，如果不认识你，认为你是有企图的，你分分钟可能被人打死，你分分钟可能被人打死。当时也没有人收垃圾，煤灰垃圾堆成山，整个城市都是温臭的。打劳改犯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强，我参加街道联防，在最高的屋顶值班，不断传来说有劳改犯来了，砰砰砰，成晚鸡犬不宁。那时我16岁，有一晚值完班，刚刚睡下，就听到红卫兵攻打省总，一发炮弹打来，砰的一下， 结文：当年打劳改犯，长堤一带的大榕树每棵几乎都挂上了一两个尸首，也在人记录亲眼目睹一个30多岁的男人活生被人拿长桥凳打死，与朋友去刷面附近镇安路，见到一人被开堵，肠子也流出来了，真是惨不忍睹。还有这个汤生龙日记里面写道，10月10到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的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细数了一下，长堤路上至少有20多个尸体。那两天正下着雨，那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这个汤生龙日记呢，汤生龙是一个华南师范学院的一个大学生，在20年前在网上可以，10多年前在网上可以看到他的日记，现在已经看不到了。ASAI， 我是黑漆类啊，所以没有参加任何派系。我家对面是流花井，忘了街名，里面有一个军营，是他们把连兴路的吊牢解下来，有男有女有孩子，都是借故被杀害的当地群众。Warm， 那些是什么人？至今未知道。右派地主宰、资本家子女后代、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思想反革命、其他反革命，还有杀人犯、强奸犯、乱搞男女关系的，不知道，多不胜数。这个是一个网上的连续的，就是一段的大家在讨论的发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在网上，我们在我这些调查里面，在我们没有办法取得文字资料，这个档案资料的情况下，这些民间的证人证言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看，我在这里选了10段，不是选的，就自然截取的，除了那个日记的那一段，10段里面有3个地方是就是交叉验证的。比如说这个保家讲的连兴路挂了很多尸体，那么在那个 ASAI 那里他也讲了连兴路是有男有女有孩子啊，他也讲了他的目睹，那么这两个人的证言就可以互相验证。还有这个讲的镇安路这个3个尸首呢，是文化公园，广州文化公园的后门。在群友的一些讨论里面也讲到，1965年广州花市是解放以来最鼎盛的花市，文明鼎盛时期雨果讲的那句话啊，最好的花市，中央首长都跑来看广州花市了，这么热闹啊。广州花市的其中一个点就是文化公园。而1967年两年以后，也就在这个文化公园的后门，这个镇安路就有3个人被挂在高压电箱上，被挂在售票处的窗口上啊。那么在这个2个证言里面也互相验证了，还有不止2个证言，很多人的证言都 坐实了这件事，而且互相补充这些是什么人。还有广州最恐怖的长堤，是这个大榕树很多的地方，几乎每一棵树都挂着一两个尸体。那么在这十个证言里面也有两个啊，一个是那个一个是那个这个网上的一个发言，就是强在找那个的发言，还有一个就是汤生龙日记里面记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调查里面取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交叉证言。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瞥当年的这个全貌啊，大家也可以看呢我刚才发出去的那个图啊，我第一次试着把我所知道的所以调查的这个点啊制一张图，其实这张图呢早就应该制了，因为有这一张图呢发给我调查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补充。其实我这个图呢还是做漏了好多地方，包括我知道的做得太匆忙了，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尝试了，将来还要完善。但看这个图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肯定遗漏了不少，可能至少遗漏了一半，还会有很多地方会补充上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广州市其实不大，当时的四个区主要的是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主要的两个商业区市中心越秀区和海珠和这个荔湾区，这个吊劳改事件就密集的发生在这些地方。如果过一两年以后我再把这个图完善的话，我相信会看得更密集，成倍的密集。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尝试了。好，至于讲到那个我们那个引出那个吊劳改犯的那个图，有群友提到了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不太妥当，因为它不严肃。当年呢2014年吧，我发给羊城晚报的文章也把这个图发去了，也做了说明。结果呢羊城晚报帮我把文章登出来把图发上去没有说明。这个图呢就现在大家仔细看图下面还有羊城晚报三个字。结果变成了羊城晚报给他背书了。好像这个图就是真的了。其实呢所有光当年吊劳改犯事件是没有几乎没有任何报道的。很奇怪啊，当时只有小报只有一份，就是这个武汉新华宫和广州红狮当年的小报上有一个广州批桃园东片分部的一篇文章，这唯一的一篇文章这个后来呢有一个偷渡到香港的这个青年，他的取名叫海峰写了一本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文革史，地方文革史了，就写广东的，就是这个肃略了。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那这本书其中有一章就写着这个吊劳改犯的。这本书的前面呢就有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其实呢还有一段文字，他说是广州文革武斗期间红卫兵武斗把这个吊的这个死人，就吊的是红卫兵啊，是武斗的红卫兵。后来呢我做了考证也专门写了文章这个图片是假的第一广州文革呢没有派别两派旗派和东风派的武斗之间没有说死了人把对方吊起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会非常非常激怒对方， 啊。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肯定全城都知道的，会一定会报复的，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第二呢，这个图片呢，仔细看呢，它用的是繁体字，那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不会这样子用繁体字，这个后面的标语啊什么的，啊。第三呢，其实呢，我们仔细看他的那个人的那个衣着装束呢，他是那种电线工人、电灯工人的那种打绑腿，上面你看还有那个鞋子，穿着那个很窄的裤子，啊，很显然这应该是一个电灯工人啊，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或者身体有疾病或者触电了，发生了事故，其他人把他解救下来，或者是已经死了。这一个是一个盗用或者误用的照片，可能因为就是因为没有照片，所以呢他是引不住这个诱惑，或者是一种出于一种商业的目的就把它用在这个书上。那么钓劳改犯事件当时有没有留下照片？我在采访武传兵的时候，就是广州造反派激进派的这个主要领导人呢，中山大学的武传兵，他告诉我，他说当时是派了人去拍照的，拍了很多照片啊，但是这些照片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希望能够这有一天能够出现的梦想了。好，刚才讲的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历史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在广东的历史上，无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共内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全国的文革中，也没有一个大小城市，任何一个大小城市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每一个经历过这件事的老广州人都是刻骨铭心的，永生难忘。但是当时被打死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文革之中，文革以后，直到今天，这个事再没有人提起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外部世界是完全不知道的，下一代的广州人也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被深埋了，眼看就要永远消逝了。我2006年开始调查，开始在网上发文章，当时的文章是很难，就是没有渠道，没有途径，唯有在天涯网啊，在一些网上贴，贴了也没有什么人反应，就是哎呀，哦，这么惨啊，就是哦了几声就没有了。后来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叫做小林的一个女孩子，她开了一个博客，只贴了两篇文章，其中就贴了我这个钓劳改犯的调查，当时的调查。我这个调查这个文章呢，又偶然的被香港的一个电台名嘴叫陈亮他就贴上了他的博客，因为这个是个名嘴，所以他贴上去呢，就看的人就多了。当时广州的那些年轻人，很多人看的，一下有2000多个点击啊！这些年轻人都留下了大量的留言，怎么我不知道？原来我上学经过的那个地方，或者我家附近的这条路上，原来发生过这么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要回去问一问。当时我感觉到非常欣慰，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做对了。那么我2006年开始回广州做调查，在这里非常感谢叶曙明先生，他是广州文革调查的第一人，他很早就开始做文革研究，而且是他最早 把广州军管会日记给这个抄录下来后来这个日记就重新被封闭了，所以他抢救了很多文革资料，特别是保守派方面的资料，还有这个军管会方面的资料。在一般情况下其他的省市在做文革历史上是很少做得到这一点所以是叶曙明先生把我引上文革调查研究的这个道路的，我在这里表示感谢。2006年我回广州调查的时候叶曙明就带着我去找了广州文革的这个中山大学831的这个司令黄毅坚先生，还有找了当时的保守派的东风派的这些头面人物，像红总的这个莫敬伟和其他的一些保守派的人造反派的人。当时问到文革的情况，我就问起这个吊劳改犯事件。对于当时的67年发生的这个吊劳改犯事件，我开始访谈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答我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死了什么人，谁打死人的。一般的认为呢，就是在67年的8月中旬是因为一些谣言引起居民的恐慌，所以呢就过度反应，就搞了联防以后，就把这些外省人流浪汉这些人这些不明身份的人把他们打死了。所以呢一般人认为呢就是谣言引起的一个自发的一个行动。但是我访问广州两派的这个头头的时候，他们是给了另外一个答案。他们怀疑这个事情是一个阴谋。当时叶曙明反复采访过黄毅坚，我也访问过黄毅坚黄司令呢说死的是什么人肯定不是广州人。他说文革以后我很多年我都反复的问，谁能够讲得出来死的那个人是你的街坊，是你的亲戚。我当时问过这么多中学生，当时全广州的中学生有一半是听我的话，我就叫他们去探听那些是什么人，结果没有人能够讲出死了这么多人，后来竟然没有下文。莫敬伟这个莫超海他也回答，他也说在叶曙明的调查里面他也都说的，他说没有去追查这个事情，上面没有组织去追，我们问过这个事没有反应，群众中也没有人追。如果是当时有人被批斗了送回农村了那么后来他要求返回城市，他会千方百计的找我们，但是这件事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也是有所怀疑的。这个尸体的来源不明，凶手是谁也搞不清楚。这些尸体根本，他们认为很多人认为这些尸体根本不是天亮前被打死的，死者也不是什么劳改犯，也不是什么流浪汉。如果是居民打死的，那么一定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天亮以后还不会断气，为什么到那天早上全广州居民打开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到处的都是死尸呢？都是一个个没有气息的死人呢？如果是居民打死劳改犯，在当时来说就是消灭来犯的敌人，
不算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当事人承认过，甚至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指证过？那么如果是错打死了，那么文革以后的一波波的申诉平反的浪潮，为什么没有人要求为这个打劳改犯中误打的死去的死者平反呢？所以呢，在这些派别的头头里面，就有一个相对不同程度的有一个共识，就这件事背后一定有黑手。因为一夜之间同步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很难用群众自发来解释，更像一次有组织的协调行动。既然文革以后的反腐调查清查，就是清查运动啊，都证明两派组织和此事无关，那么谁又是有如此大的能量策划这么一个惊天大案？后面应该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黑手。黄毅坚呢，这个黄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他也告诉过叶曙明啊，这个8月9号红联指挥部接到省航运厅军代表的电话，说有几千劳改犯正乘花尾岛，就是一种客轮呢，从北疆开往广州来。我觉得问题严重，当晚我亲自从陈列馆走到海员俱乐部调核查，海员总司的人说这消息应该是假的。当时在场的还有负责抓生产的原航运厅副厅长白铁华，他分析说这是不可能。第一，北疆从来不走花尾岛；第二，北疆全部的运力加起来也运不到几千人。于是我又去问军代表，军代表说消息是来自广州基地参谋部，来自海军广州基地参谋部。在这之前，他们告诉海员总司，消息却是来自省军管会，这个说法不一了。所以黄毅坚怀疑谣言就是由军队这里传出来的。再加上文革这个最大的集体死亡事件一直不让追查，67年底大联合后，沈革仇集中两派一起办学习班，当时两派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起坐下来也提到这个事，都说跟自己本派没关联。黄毅坚呢，曾经和对立派的主义兵代表联合写报告请求上级彻查，结果被广州警司的司令员严仲川斥之为搞事。黄毅坚的观点是两个三无了，这个事情是无死者、无凶手、无过程，再加上事后无申诉、无追究、无平反，这是六无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来无影去无踪，是一个无头悬案。再加上呢，广州的武斗起于723的中山纪念堂，这个武斗，当时这个武斗呢，就是因为军管会同时安排了两派这个会场，旗派的会场在越秀山，主义兵的会场在纪念馆，两个会场本来是可以分开的，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安排在一起了，就导致了武斗。这个就是当时的军管会的这个一个阴谋。这里我们沿着阴谋论的思路可以设想出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就是说深夜一队满载着尸体封得严严密密的汽车，也可能是有自动升降的梯子的工程车，悄悄地驶入熟睡的广州城，分散驶往不同方向的预定地点。
车子停下来，迅速跳下几个剪短头发的便衣壮汉，掀开帆布盖，拖出一具具尸体，手脚麻利的把预先准备好的绞索 套在死者的脖子上，然后连拖带把死人弄到树下或者电线杆下，飞快地吊起来，一个路口再一个路口，不声不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有的尸体来不及吊起来，就干脆扔在马路上。啊，这个是我们一种蒙太奇的一种假想了，因为阴谋论的话，这些尸体就是外来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怀疑是军方从外地把一些尸体运来，吊在广州，制造大乱，不然的话，那些电线杆上这么高的地方，怎么能够吊上去呢？
我很早的时候在网上看过，说重庆武斗的时候，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的那一派，就曾经在就曾经是把医院的一些心脏病死的病人啊借过来，然后进行抬尸游行，说保守派打死了造反派的人，结果把这个保守派搞垮了。啊，这个事情我没有考证是不是真的，何时老师可能知道，但是这个借尸游行的事情可能发生过。那么广州的这个吊劳改犯事件，是不是这个尸体是不是这样来的呢？如果就算这么做，哪里去来找来一两百个尸体，而且还要新鲜的，而且还要把它偷偷的没有人看见，在半夜没有人看见，悄悄的把它挂在街上。这可能吗？这从逻辑上来也讲不通。所以阴谋论要成立的话，至少也得有证据，不能够靠我们想象。所以第三点呢，就是寻找真相。这个悬案，要把这个悬案解开，必须得寻找真相。那么首先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屠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8月11号晚上，最权威的广州市志说11日晚上开始，起因是8月10号市收容所放了84名收容人员和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的偷渡人员也拒收，这个劳改犯释放劳改犯的谣言就传播开始。所以呢当天晚上11号晚上，这个打劳改犯的锣声就响起来了，喊声就响起来了，一夜间有数十人打死。这是市志的说法。那叶曙明的写的这个文革史见证1967，这个叶曙明的见证1967年也是引用了这一个，也不是引用了，就是说也这个说法也是跟这个广州市志的基本一致了。后来我在羊城晚报和炎黄春秋的文章都是说是11日。我的根据呢，是因为我9号受伤的，我记得我在医院里面躺了三个晚上，所以应该是11日。而这个11日8月11日的说法呢，源头呢还是那个数略里面引用了那个新华宫的和那个广州红狮的那个小报里面提到11日夜间打死了67人。但是呢，近年的调查呢，我最后发现11日发生的这个说法是错的，我自己也错了，应该是发生在8月10日。首先是早期的汤生龙日记里面就有一句话，
十日、十一日打死人。
最近这个记者刘向兰把他收集的文革日记、袁先生的日记公开了。这个日记非常重要。在这个日记里面，他写到8月10日，他在8月10日的日记里面写到，昨天中山七路抓到并打死劳改犯，看了现场血迹、麻绳和抢劫犯的下场大致。在8月11日的日记里面写到，起床后听到传说纷纷，说德政路吊死三个人是昨晚被抓住的，是劳改犯。日记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他的日记就写明了，这个8月10日的日记就说了，8月9日在中山七路就已经开始抓到一个劳改犯并把他打死了，他去看了现场。8月11日的日记里面就写了昨晚是已经开始吊死人、打死人，就是8月10日的。那么后来在对照军管会日记里面也是讲8月11日里面就讲到，一位自称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在有3000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就是说8月11号的日记里面写了昨天他们已经抢劫，已经被打死了。军管会的日记还提到，这个8月11号的日记里面提到，现在广州市到处吊的死人，有的已吊了3天。所以这个根据这些材料、文字材料确认我们的记忆是错误的。数略里面引用当时的小报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记录。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确认吊劳改犯事件最早可能发生在9日，会不会更早，现在还没有新的证据。高潮是在10号夜间开始的，全程出现死尸是在11号的早上，11号的白天和夜间事件在全面持续发展，基本上到12日才停下来，以后还可能发生过一些零星的个案。换句话说，就是10号夜间开始，11号的凌晨到白天到晚上都是这个打劳改犯的一天的一个高潮，直到11号晚上还在发生，大概24小时到36小时之间是整个行动的最高潮的时间。所以我们讲它叫811事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时间点我弄清楚了。下面是我再弄清楚第二个，就是人数和范围。在市志里面讲，广州市志里面讲打死数十人。一个城市的市志，短短的一段文字记录当年发生的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一件大案，用了这么短短的一段文字，而且这么马虎的就说数十人，这个是就是有事身份的这个市志的主编还是我的同学。这个人数呢，在武汉新华宫和广州红狮的这个小报说是67人。这个也不可靠，因为他只是讲是11号晚上的67人。到底是在什么范围，是全市范围的67人，还是东片还是哪个片的67人。 他也没有说，也没有说这个是自这11号晚上为止的全市的总统计，还是就当时的，这个也没有说。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到处引用的，就是黄毅坚所说的，他找了两拨人去调查，一拨是中学红卫兵，一拨是当时公安红旗的人，去逐个数，去派出所数出来的尸体是187，另一个数的数数出来的是197，两拨人数的数目非常接近。那么后来很多地方都引用了这个数字，就像北京红八月1700人的那个数字一样啊，他唯一有人提供这么具体的数字，我们就大家都引用。其实黄毅坚这个数字也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呢？第一，黄毅坚是凭自己的记忆讲着这个数字的，你没有一个旁证，没有一个旁证，谁去跟你一起去点呢？也另外一个人证实，他也记得，这至少要其他人也记得这个事情，还可以交叉验证一下。你光是你50年40年以后你讲这个事情，有多大可信度呢？孤证不举。再一个，你说这个你当时是点过的，那你是点数的时间是哪一天呢？包不包括后来的那个时间呢？你点数的范围郊区有没有点呢？还有一些尸体还有些尸体是十天八天就收走了，有些是当场就收走了。那你点的尸体是什么范围的？郊区的有没有点呢？没有范围，没有时间，没有旁证，所以这个数字也是不可靠的。到刚才那个时间点，为什么时间点会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做民间调查的，没有这个文字的档案资料，要考证每个细节就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你的调查是真实的，才能取信于民。8月10号和8月10号如果相差一天，它可能就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和推导。比如说原来我以为是8月11号，那么广州红警司就是造反派成立一个警备司令部，取代原来军区的这个广州警备司令部，这个时间也是11日，那就很自然会误导人家想，这个是个阴谋。你红警司成立，我就放个劳改犯出来给你捣乱。所以这个调查的时间、人数、各方面的这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前几天我们在网上看见这个陈炳安先生调查湖南大屠杀里面一个细节非常震撼，就是当时民兵把一个母亲打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还有一口气，他九岁的儿子抱着他那个一岁不到的女儿来找妈妈，这个女儿这肚子饿要找妈妈，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抱着这个看他妈妈躺在地上，就把这个妹妹就送过去给母亲吃奶就含着这母亲的奶头，结果吃完奶这个民兵就把这个母亲打死了就是一个垂死的母亲在喂奶，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细节。而在陈先生的文章的后面的留言里面，有些人竟然会怀疑这个事情是说是文人编造出来的故事。所以我相信我们做这个调劳改犯事件调查也会被人质疑也会有人说是我们是编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把每一个事情尽可能的做到做实它。
那么在时间上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在人数上确实我现在没有办法得出结论，只能够说是一个大概的，大概少则100多人，多则可能3000人，300人，在100到300之间。那么具体的数目也只有永远会，如果在没有档案没有办法看到的话，所以我相信我们做这个吊劳改犯事件调查也会被人质疑，也会有人说是我们是编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把每一个事情尽可能的做到做实它。那么在时间上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在人数上确实我现在没有办法得出结论，只能够说是一个大概的，大概少则100多人，多则可能3000人，300人，在100到300之间。那么具体的数目也只有永远会，如果在没有档案没有办法看到的话，永远是个推测。只是希望我们把这个调查做得更广泛以后，把这个图画得更详细以后，可以比较大概的接近这个真实的数字。下面是最关键的，死的是什么人？死难者，首先第一类就是精神病人。前面不是说这个没有一个死者被发现，没有一个名字被证明被发现，在我的调查里面很快就发现了第一个真实的死者。我先看我们在网上朋友传来的一篇文章，一段微信文字。他这个人回忆，他说1966年，他写错了，应该是67年暑期的一个上午，突然我听到街上有人大叫东山杀人了，东山杀人了。听到有人问东山是哪里啊，我来到街上听那个人说在东山的1号车站掉了一个死人。听到人向广场方向跑去，我也跟着来到广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看。广场中央的电线杆上，一个满身血迹的人被吊在上面，是一个青年男人，他的头无力地垂在身躯上，蓬乱的头发被血浆染成块状，从被撕破的衣服和他瘦瘦的躯体上露出的肋骨血都变成了浆，粘附在干瘦的身躯和破衣服上，他的血往下流动，痕迹清晰可见，一直流到脚趾头上，一只脚还穿着一只烂，另一只脚光着，几只脚趾上血滴凝固着，凝固的水滴形状，凝固成水滴的形状。我想看清他的脸，但是被他的头发盖住看不清楚。我想他是谁，突然有一个人说，这个人不就是那个哑仔吗，哑巴，他怎么会被杀死的。直到50年快过去了，我收到雷养胜医庙给我的一篇有关广州文革的文章，才知道此受害人牙仔叫汤永耀，是1967年广州市第七中学的毕业生。他是收到别人传给他我关于汤永耀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对上了我这个文章，他才知道这个人叫汤永耀。就是东山一号车站案，这个现场是很多文革回忆都提到的，但是人们最多只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个哑巴，因为他不讲话。
我呢是因为07年5月26日我在广州做街头调查啊，和我的朋友叫李展超的13中学的同学文革期间我们是一块是红狮呐喊的我写的孤魂无处话凄凉的文章给他看，告诉他我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当事人。他当时就说有，我有一个一同下乡的最好朋友叫汤永杰，他的哥哥就是当时被吊死的。李先生当场为我拨通了汤先生的电话，下面就是我的电话记录。汤先生说，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62年毕业生，本来他初中高中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宋诗词，因为家庭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你知道工作也不好找，年纪越来越大，本来很单纯心气很高的人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傍晚就是8月10号了吃完晚饭以后，我哥他外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当时到处都在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都安了闸，见生人过来就打锣追杀，正常的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辨，何况我哥又有病。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找他，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出去找，不久就回来了。他说，见到我哥在东山路口一号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我母亲大哭。街坊邻居听到了，怀疑我父亲你会不会看错了，问你们去收尸了吗？有没有保存骨灰？政府有没有赔偿？不是由得我们可以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那时以后，也就是后来我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来人给过100几十块钱，我不在家，最后就不了了之了。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有没有追究？答，那年代追究谁？不是我们心胸特别宽大，大环境不可能。后来曾经有朋友说，知道是谁干的，可以带我们去教训。我说，算了。正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汤先生才和盘托出了40多年前发生的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当晚通过电话以后，我马上请李先生帮我联系，要想访问汤先生，但是后来汤先生拒绝了，不再响应，不再回应，显然是在回避。这个案例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死者和凶手都是当地人。第二，死者是精神病人。第三，这是一个精神病的案例，而同类的案例还有不少。下面是另外一个畸形人的案例。这是我的一个同事，当时是师院的一个老师，他文革期间是在市人委工作的一个干部。他给我讲他亲眼的见闻。打劳改犯期间，有一天我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在吉祥路和连兴路的交口，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就是变形的了。怎么个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大概是个，也许是个大脑壳啊，
罗圈腿之类啊，那发育不正常吧，反正看起来就很怪，不顺眼，给人的感觉不像个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根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当地的居民当成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了。居委讯问过以后，通过电话找他一个姐姐。他这个姐姐虽然承认这是他弟弟，但是呢，表示他现在已经跟他没关系了，不愿来领人。哎，那个时候的人真是绝情。那个居委的人还好，就留下他在居委居街道这个那个居民委员会啊，那个过了一夜，就当夜就把他留下了，第二天把他放出来。刚刚放出来就被一些群众看着，他就把他明明是居委放出来的人，那个群众就把他打死了。以及这个欧先生他经过的时候看见他正在打他，回头的时候已经看他被吊在树上了。这个案例后来也得到，我在访谈之中也得到其他人的交叉证明。精神病人在文革之中受到迫害这种事情，除了这种吊劳改犯事件，在其他事例里面也很多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是文革之中在动乱时期最弱势最没有保障的社会群体。然后第二类人是外地人。我在广州调查的时候，李先生陪着我在他的中学门口指着一个路边的那个广州是有些麻石，在一些就是做的一些条凳，就是给居民可以坐着夏天在那里乘凉的啊，在街道两旁人行道上，他就指着一个对面的一个路上的一个条石椅子，就以前有了，现在大概不会有了。就说哎，当年就是那个有一个流浪汉就在那个椅子上过夜，结果呢后来就在他这个十三中的门口就被居民把他吊死了，活活吊死了。就当时是把人看着这个身份不明的人都当成劳改犯。炎黄春秋曾经有一个短文提到过一个人的回忆。这个回忆里面说到，我丈夫当时在二运第二搬运办公室第二搬运公司工作，有一天他看到几个回上班的时候见到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是关了一个劳改犯。这是一个年轻人被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衣不遮体，蓬头厚脸，对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垂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的，看着看样子像是饿坏了或者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来带着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收走尸毁了。我丈夫下午收工回家的时候，看见此人已经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多时了。这种外地人的例子很多。这个李先生他曾经保护过一个，当时在他是在虞山，就广州市中心虞山市场附近住，一个潮汕人，来广州看病，被居民看成是外地人，就把他当劳改犯打。我这个朋友李先生是很有正义感的人， 在我所调查的这个调劳改犯事件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子，就是敢于也不是唯一的，是第二个例子了，是挺身出来为这个人说话的。当时这些人马上就要把他打死了，把这个要马上就要围上来，就要把这个从潮汕来广州看病的这个病人打死。
这个李先生他把这个大家挡住了，你们得问清楚才打啊。那但是大家不由分说，那个棍棒和拳头都打在他身上。后来幸亏那个居委的叫柳大姐打了长途电话去潮汕，去派出所打长途电话，这潮汕证实了这个人，才救了一条命。所以广州当时把外地人，这些外地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些是流浪汉，有些是来广州看病的农民外地人，有些是北方串联下来的学生，没有回去广州添暖这个也是变成了流浪者，还有甚至是一些从坐早班船到了广州五点钟就上岸了，天还没亮，天蒙蒙亮就上岸，
穿着黑衣服的农民这个广州的联防一看着这些外地人穿的衣服或者什么的不像广州人，就把他们往死里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这里就不一一再举了。但是这个很显然这个是真实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就说被怀疑是可能犯过罪的人。
一种呢就是抢劫者或者小偷。
这个袁先生的日记里面提到，11号他在杂货店就听到一个妇人讲，他爱人亲眼看见一个抢劫犯在公共汽车上拔出匕首抢手表，被抓住打死了。当时广州发生抢劫案，这个可能性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都是传说传闻的，很多打死人都说是抢劫犯，
但是这个是可能的，因为当时社会很混乱，有些人生活无以为继，你想一想没有粮票了没有，肚子饿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偷啊抢啊，这些也不奇怪。但是就算是抢劫，他也有罪行的轻重，你不能够像雨果悲惨世界里面写的冉阿让抢了几个铜板这个抢个面包就一再被判刑。
所以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些可能是因为偷或者抢被打死的，但是另外一些呢，就可能是没有现场作案的，但是呢，他是被认为是有污点的。
这些污点呢，那就广泛，比如说你是刑满释放的，他也把你当成劳改犯。在我调查的案例里面，虞山市联防指挥总指挥卢汝坤，是五中的一个退休地理老师，我跟他通过电话，他就讲到当年的联防的时候有一些人把一个华侨青年给围住了用那个铁通水喉通了，刚才讲的就是要把他捅死，当时围住的还有另外五个人，这住在他家里面。
原因是这个青年他是阻挠人员，就是陶铸发明的叫组织劳动，就是把一些认为出身或者是思想或者是行为有不对的，把他们去组织劳动，就是变相劳改了，强制劳动甚至你是劳改犯，你释放了，放了以后那也没有办法安排你工作，那也把他们组织劳动就是专门一个指定地点，有公安人员去管理， 就当室内分子去劳动，这叫阻挠人员。
这个卢先生这个联防指挥当时就在他这个范围内，就有一些人就把这个华侨青年这个阻放回家来的阻挠人员和他收留的他的五个朋友当场要把他们杀死。后来这个卢先生是制止了啊，搞清楚他的问题啊，就他不是劳改犯，他也是就救了他们这几个人。在这些尸体里面有很多这个有男有女，女性也不少，而女性的多半涉及到是就是男女之间。有这个尸体写着是奸夫淫妇啊，这个是作风问题的。调查的一个案例呢，是最出名的，是一个在虞山市场一个青年被吊在树上。我最早发现的是这个案例，我也去拍了照，然后在军管会日记里面也提到这个人被吊了，第二天还没有死。后来我去在街头调查的时候，这个一个老板娘她就告诉我，她说这个人就住在对面，他当时德政路打死了三个人，他跑去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捅了一刀，结果他就跑回家了，后面的人就追着他，用竹竿，用那个竹升，就是竹筒啊，去打他。他跑上楼，跑上他家的楼，家里面打不开门，就闯进邻居家里面，邻居也不敢收留他，就一直被打下来，又后来就一直被街上的人追打，最后在永汉路那里，在这个虞山市场就把他吊起来了。这个而且很多人都说他当天还没有吊死，第二天第三天才吊死的。人家就说这个人是个小偷，那很显然他可能是跟邻居有什么过节，也可能他以前有偷窃行为，也可能他以前跟其他人跟周围的人有矛盾啊。不管怎么说啊，当时就是这些市民可能是一种报复吧，或者是惩罚吧，就把他当成小偷，把他按照这个做，就算是小偷吧，也就把他这样的啊，活活的，也不应该是这样活活的把他给吊死。这个例子也是得到反复验证的，就是把原来所谓有罪的人或者有污点的人一律都当成劳改犯啊，把他们打死，不由分说的，只要贴上一个标签，劳改犯的标签，就可以被打死。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室内分子。原来说我们说发现这个找不到吊劳改犯的死者，我除了发现这个汤永耀以外，后来2007年在一次这个中学文革史的我们母校文革史的调查里面，这个校友就给我讲，他说就是在他住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广州郊区的白河洞，他说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国灿亨，一个是李瑞安，这个就是历史反革命跟那个坏分子，这当时这两个人就是被吊死的。所以我得到了一个确认的名字，就是另外一个确认的两个名字，就是真名实姓的，是作为历史反革命作为当时的这个被监管在农村被监管的室内分子民兵把他们打死的。当时是他们晚上在磨刀，因为第二天要割草，劳动要割草，所以要磨刀，民兵在外面听见了，就认为他们是准备暴动了所以就把他打死了。 这个李瑞安这个案例呢，最近我又认识了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是偷渡了9次，他的太太是偷渡了6次，啊，最后现在生活在美国。他告诉我，他是李瑞安的这个人的儿子的朋友同学，啊，他9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被抓到监狱里面了，因为他父亲是19路军的一个旅长，51年跑到香港去了，所以他母亲就顶罪了，就成了特务嫌疑和坏分子，57年关到监狱里面，62年放出来，就把他作为主劳人员、组织劳动人员，就陶铸发明的那个，把他送到郊区，就是曾教广州西部的农村，户口迁到那里，就去那里劳动了。所以这个李瑞安呢，当时也是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地主分子，原来是一个搬运工，也送到那里去劳动了，所以他就跟李瑞安的儿子一起去，每个星期到62年的时候，每个星期就两个人都去看各自的父母，就证实了，再一次证实了李瑞安这个身份。至于李瑞安后来是怎么被打死的，他也不清楚，但是他大概是李瑞安65年文革前，因为主劳人员不是那种定刑期的，大概过一段时间他可以放他回家，结果文革前他应该是回家了，文革期间可能是又被遣送回去了，那就在那里被打死了。他说，李瑞安的儿子，对他说，他不愿意再谈起以前的事情，但是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父亲是怎么死的。那么，我们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到，男女老少身份各异，基本上都是社会边缘人，来自弱势群体，但是其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逃出来的劳改犯。以前我不敢说到底有没有劳改犯，我说可能有，但是经过15年的调查，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前面讲的是人证，后面我们也可以做文证。在《数略》这本书上，有一段话说，劳改犯出逃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期间各监狱和劳改农场的犯人根本不敢乱动，即使看守稍微松懈，绝大多数凡人也不敢越狱。作者曾经向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当时广州各监狱根本没有犯人集体越狱的事件发生。数略是1971年出版，他是60年代末期他就开始写这本书，他是靠事件最近的，他去公安人员的关系里面了解过，没有越狱。军管会的日记里面，如果再加以分析，也可以看见7号的军管会日记里面，当时请示了这个一个参谋，请示说这个监狱里面现在力量很薄弱，没有人接班，建议把犯人集中起来交给部队去看管。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就是白相国了，后来的外贸部长白相国，当时是广州军区政委，请示白政委，白政委同意他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换句话说，就是广州军区的政委已经指示，在7号已经指示，如果是监狱没有人看守的话，就交给部队，那么这个应该是已经落实了。另一个军管会日记里面提到，公安厅的保卫局的廖同志反映，说现在是，所以整个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我后来也在，我看刚才那一段没有录上，就是我在 8月20号左右，当时在陈列馆群众扭送来一个所谓劳改犯，公安红旗的审讯我在旁听，当时就这个人就说他是英德茶厂的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因为茶厂没有人管了，所以他就回家了，他也不知道广州的发生这样的情况。嗯，所以文革以后近年我查过所有广州公安字和省公安字都没有任何文革期间越狱的记载，集体越狱的记载和个别越狱的记载都没有，所以根本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案例，所以说劳改犯出逃这个事情现在可以做结论是子虚乌有。这个录音有点问题，怎么老是变成文字。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解决这个凶手是谁，什么人杀人的。基本上参与杀人的都是以街道联防的青年为主的各阶层市民，包括大学生、有组织的民兵，前面讲到有组织的民兵，还有儿童。我这里记载了一个微信的文字，蓝天。我家住在万福路附近，当时有三个才十几岁的所谓劳改犯被绑在一起被人杀死，我亲眼看见这三个人据说是乡下来的贫穷孩子，杀人者居然是一个文革前就读华南工学院，看来文质彬彬的人，此人姓欧，据说文革联防在家磨好了一把刀，四下那把刀便将三人捅死了。这个是个大学生，他大概是他的邻居，所以他知道他真名实姓。我发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2007年我访问我的中学老师于伯墨，他的家住在市中心的甜水巷，他记得大约8月初就已经开始值班了，一周以后才开始打死劳改犯，第一例就发生在他家的那个当时他家的甜水巷。因为他当时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天还没黑，就听说居民抓到了一个劳改犯绑在树上，小孩跑去看的还回家还被大人骂，后来这个人就被打死了。根据这个于老师所说的这个案例，因为他说是第一天的傍晚，那我所了解的是最早的8月10号最早的，当时以为是11号了，所以我就去现场去找，这是我2007年6月7号的日记，从海珠中路转入惠福路，很快就找到甜水巷，巷口有一报摊，摊主是一位老妇人，老妇人说她背后这个位置大榕树上就吊死过两个，这里的街坊人人都知道，但死者具体身份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劳改犯，那就不清楚了。我就继续走进甜水巷，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那些居民呢，有些人呢就把这个饭菜摆在门口吃。当时我发现呢，我就问这些人，哎，这个你是这里老街坊吗？我想找一个人，这里我想问问你们当年这个打劳改犯的时候，这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人就说，哎，你问那个人呢，他知道。他最清楚了。我就看见一个大概50来岁60岁的这样一个中老年人嘛，很壮实的蹲在地下喝酒吃烧鹅，蹲在面前放着这个酒瓶跟烧鹅，大概是那种广州的那种体力劳动者搬运夫啊，这样的一种人。我就问他，
阿苏啊，请问你是不是这里的老街坊？有什么事啊？你一定记得文革钓劳改犯吧？有，我这条巷口就钓了两个。你问这干什么？哦，我只是想找当时失踪的一个亲戚。多大年纪？十几岁吧。肯定不是了，这里钓的都是三十几岁。我当时值班，打的就是劳改犯嘛。
你怎么知道？哎，他自己讲的。那时这么乱，打，你不打死他又怎么样？
壮汉顿了一下，马上表白。不过我可没打。谁打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才劳改犯咋嘛，一棍拨落去打死佢啦，丢喇嘛。
这广州话，切，这劳改犯一棍打下就打死就算，他妈的。我当时扯起他的裤脚，还绑着一把匕首呢。此人如果所言属实，看来他就是凶手，起码是一个帮凶。他会不会喝多了，胡言乱语？我问旁边的街坊，街坊说他能喝，没醉。
他继续当街旁若无人的大声的讲打劳改犯如何正当啊，打得有理。
显然酒精起了作用，我特别觉得背上起了一股寒意。这个案例在打劳改犯中是有典型意义的。第一，它是最早发生的，可能是就比较早了，这是不是最早，这只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第二，它是街道联防的产物。第三，这个参与行凶的市民他没有犯罪感，过了30年后他依然如此，2007年30年依然是没有犯罪感。第四，不管37、21，只要证明他是正当的，所以身份不明的死者
一定是被贴上劳改犯的标签。这个凶手是一个当年大概是一个中学生十几岁的一个街道青年吧，这个按年龄来判断，就是这种街道青年在打劳改犯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案例里面他们都是冲在前面的，就是这些青少年人。另一个案例更恐怖，
我一个朋友给我讲，就是我们的中学在白河洞，在广州郊区。他说他当时他那一天看见一群小孩，大约十几个小孩。
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墟镇的一个出口，人来人往，很多人围观。我这个朋友是他当时也好奇看，但是还来不及反应，这些孩子喊吊死他吊死他，就有人把他这个绳子甩在树上，一个小树也不是太大的树，甩上去，然后一群孩子一坠就把这个人吊在树上吊死了。当时围观的20-30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包括在给我讲这个事的同学。一群11、12岁以下的孩子把一个人吊死，这个后来我也从旁得到，因为我一直要他给我另外一个人的目击证人，
是他联系那个人不愿意跟我谈这些事情，但是我从旁也间接证实了，确实发生过十几个孩子这吊死一个人的事情，在同一个地点，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可以可靠的。不光是这里发生过，我一个知青朋友也告诉我，他说那年我15岁，住在伊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看见打死 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的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的涌出来。
少年打人，打死人，吊死人，和少年被打死啊，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那么凶手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凶手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两派的这个派性的这个凶手例子，不是一种派性斗争，跟当时的派性没有直接关系。813白鹅潭惨案，东风派的一部分人，可能还有其派的一些人，不知道是误会还是有意的，把其派来准备去抢枪的19个人打死在江面上。白鹅潭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差不多这个期间，8月10 13号。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没有8月19号也没有把这个事情作为打劳改犯，最后也不是做打劳改犯讲。 说这个吊劳改犯期间，这些打死人的凶手基本上就是居民，主要是年轻人，但是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包括大学生，甚至包括儿童。组织者呢，这个街道联防的组织者，在我调查过程里面发现，这个居委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街道居民委员会，他们动员联防选出来联防指挥部的安排值班人，接受那些群众扭送来的人和派出所联系，这些案例，都是这个街道的组织的。当然，这个街道组织呢，它是起了两种作用，一种呢，就是坐实了劳改犯出逃，所以他们组织这些人去联防，本身打死了这些人，他们是控制不了的，但是他们其中就起了这个组织的作用，如果没有街道联，如果没有街道没有居委会，就很难组织到街道联防，如果没有街道联防，就不可能打死这么多这个无辜者，所以居民委员会在这里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呢，客观的说，居民委员会呢也起了一个，当时这个因为执法机关已经瘫痪了，所以很多人呢都把这些人送到这居委会里面，这个居委会的处理呢会比较慎重一点。这个我们看的几个案例都是居委会去了解这个人的身份，有些就是救下来了，有些就是反而更严重的就被打死了。
所以综上所述呢，我们这15年的追踪呢，时间范围、被害者和加害者这个基本轮廓都可以弄清楚了。他可以简单的说，就是67年8月广州两派武斗进入高潮的时候，社会正常的秩序已经不存在了，人心惶惶，派出所的枪被抢了，在押人员被释放了，收容所的在押人员被释放了，加上小偷强盗可能趁乱作案，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个劳改犯外逃将血洗广州的谣言，从8月初开始在广州市民中陆陆续续传播开来，于是在居委的组织下，模仿民国初年广州的传统，就是建街闸防盗的这样一种做法，搞起了居民联防。8月8号按军管会日记，西郊的收容所集中地茶头一个农场就跑了400多名犯人。8月9号就中山七路就打死了第一个疑似抢劫犯。8月10号市收容所放了两批收容，一批是收容人员84名， 一批是深圳送来的两车偷渡人员，拒收他不收，这收容所嘛，这些人就什么人都有，主要是盲流了啊，或者是这个偷渡人员呢，这些人也都被当成那劳改犯。所以8日10日晚上啊，就出现了这个到处出现了打劳改犯的事。8月11日早上，全城的尸体就是这样。
这8月11号整天都还在打，到12号基本上平静下来的。但是以后还有零星的个案，调劳改事件高潮就是那么一两天啊，10号晚上、11号和12号的早上或者11号的晚上啊。至于这个事件是怎么自动停息下来，应该没有什么强制的措施啊，把他们刹车了，而大概是这个该打的人，因为城市成了个死城，没有人晚上没有人敢动了啊，这个就也没有可打的了。再说居民可能也有点害怕了啊，就大家都觉得打的人不像是劳改犯啊，再加上13号以后军管会向中央报告了以后，这个13号以后军管会派了三部车放军去巡逻啊，造反派这个红警司也说不要打了，那大概这样的情况就停息下来了。那么其实呢，老实说，我做这个文革调查基本上是做一个有什么的调查。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历史书都成了废物，精装本的联共部历史都成了废物。当时就争论这个应该怎么办。历史界有一个观点就认为，我们不要现在先不要争这个是非对错，哪些是对哪些错，先把历史抢救出来，把有什么做出来，才能够回答为什么。所以我前面讲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有什么。那么下面我们最后就来回答这个为什么。其实我不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啊，只是已经做了15年我们也文革历史，我们大家这一代的文革研究者本身也是文革经历者，如果我们不去试图回答为什么，那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也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我简单讲一下我一些不成熟的一些看法。第四点，历史警示。文革独一无二的全城吊死人的恐怖事件，为什么发生在所谓最开放最文明的城市广州？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两方面去讲。第一方面，它是和文革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联。两广的文革群众运动为什么由始至终隔保分明，68年以围剿反共救国团的军事干预的方式惨烈收场，根子就是50年代初期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林彪南下的军队视野和中央原来安排好的周恩来委派的叶剑英领衔的带领方方古大臣、张云玉等地方干部、地下党势力形成的两个山头，就视野一个山头，这些原来的地方人这个军队或者是地下党的这当地人叶剑英的周恩来派系的这些人成一个山头，视野陶铸是中南军区的司令，那个林彪是中南军区的司令，视野下到广东来了，但是广东的主政呢，又安排了给叶剑英领导的方方和这个古大臣他们去搞。结果呢，后来这个中央就认为广东的地方搞土改是右倾了、温和主义了，就派了视野的这个陶铸下来接收这个两广的这个运动，就把一大批干部打成了这个地方主义分子，
调的调，处分的处分，
都是积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六七年初陶铸倒台了，特别是武汉720事件以后，造反派的声势如日中天，原来的这些干部就借机想翻案了。文革就是翻煎饼嘛，有人说就是翻过来翻过去，当然是再也是这一批就想上台了啊，借鸠广坛的名字掀翻陶铸在广州的代理人，广东的代理人黄永胜。这里讲黄永胜和陶铸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年中南局要设在广东，没有地盘，就是陶铸跟黄永胜一说，因为都是林彪的部下啊，黄永胜就大手一挥，就把最好的这个地区划给他，就是中南局。陶铸的家，他就住在军区，就住在黄永胜的邻居，那个开会要出门就隔着墙，这个老黄老陶开会了啊，或者有什么事就隔着墙就可以说话。嗯，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历次政治路线斗争既得利益的一个共同体。陶铸倒台了以后，这个全部的这个担子就压在黄永胜身上了。因为如果要翻煎饼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历史的错误的一方，那么话如果这些人翻上来，他们肯定就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如果发生了八月份这样的调劳改犯事件，可能和这个广州军区和这个黄永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是我们只能够可以揣测，就是黄永胜这个人，他和陈再道不一样，他不是一介莽，他很会动脑筋，特别是广州又是这么一个南大门面临港澳这样一个地方，他不会用强力的方式去做，他一定会想很多办法。文革一开始，军区介入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搞情报。所以军区成立一个办公室，根据池泽厚的回忆，就是情报工作，就是调查各个造反派内部派人过去的什么联络员呢？这个都有这个很详细的这个记录。所以当时广州因为720事件，广州造反派都是气焰很嚣张，如日中天，想取代广州军区，取代警司，要成立自己的警备司令部，甚至武传兵的口气很大，当着周恩来的面说，黄司令你当着我们，你来当我们红警司的司令吧。黄永胜都不敢反驳，就是答应了。后来他这又说他后来不承认了，就是同意了。因为当时因为720事件的关系，连周恩来对都认为广州造反派主政成立这个红联是可以理解的，是支持的，甚至还叫黄永胜，他们成立红警司了，你要不要给点枪他们啊？所以黄永胜当时广州军区的取态可能就有两种，一种就是不作为，以守为攻，你现在成了两个山头，本来是我们军管会的权威，我们军管会领导的，你现在不承认我们军管会了，你撇开了，还抢了警备司令部的枪，那么我正好撒手不管，等着看好戏。所以社会上流传的劳改犯出逃的谣言，其实这个谣言很简单，劳改犯是谁管的，监狱是谁管的，当然是部队系统了，公安系统了。完全广州军管会完全清楚有没有劳改犯出逃，他只要出来辟谣说我们的监狱没有劳改犯出逃，那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平息。但是呢，广州军区偏偏不说，甚至呢，这个军管会日记里面，他还好像 去证实这些谣言一样。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不作为，他不辟谣，还甚至还传谣，就让你乱，你越乱越好，你乱了我来收拾，你现在要取代我吗？我就看你怎么办。但是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暗中干预，因为黄永胜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他们如果是有所作为的话，那么他可能是会一方面放松一些准监狱性质的劳改农场和收容所，让他的一些准犯人去离开，然后呢就制造出这种流言谣言，再加上动用公安系统和街道居委的传统的这种管道，组建出来一个独立于造反派权力之外，造反派并不乐见的这个居民联防，因为在居民联防是造反派统治圈内统治区里面的一种群众的隔绝，它也造成了交通的路障。所以这样子呢，可能是这个军区故意放出来的谣言，而不是他不辟谣，是根本就是他放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判断的。但是说句公道的话，不管是有意无意，后来形成的调劳改犯的局面，应该不大可能是军管会事先预见到的，应该基本上是谣言引起的局面失控，军方仅仅是谣言的传播者，还是谣言的制造者，今天已经无从考证，是不是阴谋，今天也已经不重要了。更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广州人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出格的行为，为什么会一个文明的城市为什么会留下一个永难磨灭的历史污点。那么另这个从政治背景方面，我们只能够是做一个揣测，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从暴民事件的原因来得出我们的反思和警示。联防，街道联防本身没有问题，防御性的自保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失控，发展成不分青红皂白的全民的猎巫行动，不问缘由就将任何可疑人当场打死，还残暴地吊起来。关于暴民，一般百科的解释都是说，参加暴动或暴乱的民众，我更认同另一种概括，就是以违法和暴力行为造成社会不安的民众。文革中红八月的红卫兵抄家打砸抢就是暴民行动，自行执法虐打和捕杀另一部分被化为敌对势力的和平居民，这和希特勒捕杀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本质上是一样的，是私刑。广州调劳改犯事件就是陷入恐慌的居民集体对弱势群体、权势边缘人以革命的名义无端的施加暴力，出于以释放自己的恐惧，以最为极端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有的人还从中获取道德的正义和英雄感以及暴力的快感。调劳改犯事件是人性恶的一次大暴露。为什么文明程度较高，全民性相对温和，基本上也不带热衷政治的广州人，会突然有这么出格的行为？基督教观文明的观念是人性本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魔，只有良善的信仰可以阻挡它，只有健全的法治可以压制它。17年的阶级斗争理论
已经将仇恨变成全民的一种信仰。文化大革命在某种就是无法无天释放恶魔宣泄仇恨的暴民运动。想一想66年6月1号以前，我们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都是活雷锋。最后还有几句就讲完了。一夜之间，我们哪里生出来对自己师长那么大的仇恨，百般虐待和侮辱自己的老师，最后发展成红卫兵打死老师的狂暴举动。但是我们想想，歌德、席勒、贝多芬、施特劳斯的故乡，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才六年，就全民陷入了疯狂的结师敌里。德国人可是文明人啊，他们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就不难理解广州人一夜之间为什么会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当时只要是对敌人打人杀人，就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也不会被惩罚。
这是教育导向、宣导洗脑和制度纵容的结果，过去发生过，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和反省，将来还会有可能发生，而且发生的时间点和很可能就是在突然而至的空窗期。北师大吕附中打死校长的暴民事件发生在工作组刚刚撤走、学校没人敢管的这样一个空窗期，还有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的同时权力真空的真空期空窗期，也发生过族群之间互相屠杀的暴民事件。吊劳改犯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广州，只是一个原因，首先是这个谣言，这个谣言可怕的威力，谣言和这个当时军管会放手不管，造反派没有能力管，整个法治荡然无存，一个原来牛紧螺丝钉的制度突然放松了，这样一个谣言和空窗期叠加的这样一个机会，就给了表面上是文明的人，广州人，实际上内心已经是被毒化了，这样一个暴露了自己丑陋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广州的北京路，当时余山市场这一带，这是屠杀吊劳所谓劳改犯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现场。现在这里是一个宋元明清历代这个街道一层层的，现在用玻璃罩把它罩起来了，这是文明的骄傲。但是我们没有人去记得，在同一个地点在半个世纪前也发生过这种文明的耻辱，没有人去把这个事情留下来。我想起这个2016年我们在科隆纪念文革50周年，有一天金燕老师和我们一起经过科隆的街道，金燕老师指着地下的一个铜牌向我说给我介绍说，这里是当年这个纳粹在这里把这一家门口的这个几个犹太人把他们拉走，最后这个铜牌就是记录这当时这一家人的名字，这被拉走的犹太人的名字。德国到处都是这样的铜牌。今天现在是也是文革55周年的一个小年，这一个清明的时节，我最后我许一个愿，希望我的故乡将来有一天也会镶嵌这样的一些铜牌，哪怕它上面只镌刻着三个字无名氏。谢谢大家，我的这个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刚才还有一点漏了讲，就是被牵连者，就是被打死人里面，有一些是因为庇护这些所谓劳改犯，所以他们也被打死了。前面讲到我的这个朋友李展超，他因为他是一个中学红卫兵的头头，造反派的头头，他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他有很多的故事，他当后来文革以后，他在市人委工作，在街上，公安那个打扫黄，打了一些纪律，他就拿出工作证就去干涉的，这样的一个人，文革期间呢，他的街道有人把那个潮汕来看病的人，要打死，他就挨了十几棍，敢于站出来为他说话。他是因为他在当地有些威信，再加上他是造反派头头，他不太怕，他这个人胆子也大，所以这个还成功了，也是做了一个善事，救了一些人。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五中的地理教师卢汝坤，我跟他通过电话，他是也是同一个地点，虞山，就广州市中心虞山路的这个区的联防总指挥。他就是因为这些听说这些人围住这个华侨青年，当时有五六个人呢、要准备把他们围住的五六个人准备把他们都打死，因为他的身份是联防的指挥，他干预了这个事情就没有打死。但是其他的人，其他的一些案例就不这么幸运了。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他说那一天他经过河南河南的农田马冲桥，这是一座很古老的桥梁，今天还在，我查的地图上也在，所以我在那里做了一个记号。当时桥边有一间化工厂生产沥青，每次经过都有一种刺鼻的味道。在厂房旁边有几间低矮的房子，一群人围着一间房子门口在讲述事情。原来里面关着一个因为包庇劳改犯昨天晚上被抓的人，他的朋友则说劳改犯已经被当场打死了，就是10号晚上打死了，这个人也被打盲了一只眼睛。被关在自家的房里，我这个朋友他当时就走进房间，看见这个人身材很高大壮硕，这个人看到他进来就对他说，我要出，你出去吧，离开这里，不要连累你。随后有一群人就冲进来把他绑起来了，在他家里面。他对当时我这朋友听到他对人说，他说你们要打死我就让我死吧，但是不要让我太难受，让我安乐一点。我这个朋友说这个人他应该是一个农民工或者就是一个临时工这样的人吧，他因为收留了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可能也是下层的人，从农村来或者哪里来，就是被当成劳改犯打死了。那么他这个人呢，因为他收留的别人也被牵连，也被打死了。后来他是这些人把他绑在拉走了，过不久他就听到人回来说，在沙园这个地方，大概一公里远的地方，把他在那里打死了。还有一位叫卢炳的朋友告诉我，他说在恩宁路有一个老太婆被活活打死了，绑在电线杆上，罪名是收留劳改犯。而在同一个围群里面有一个叫LAU 的一个群友，他就补充了，他说另外一个在也是个老太婆，他是在河南的泰山庙附近被打死的。 他说我提供一个另外一个阿婆被杀的过程，我住在四二宫对面，四二宫旁边有个公厕，厕所的侧面是迎祥直接，一天傍晚十几个人推着阿婆，将阿婆推到一个树下，一棵树下很快就有人开始拳打脚踢，我都听到乒乒乓乓的响声，后来老太婆就倒下不动了，应该马上就死了。此后三天阿婆一直躺在那里，直到不知道有什么人为她收尸。听那些人讲，这个阿婆就是劳改犯的母亲。前面那个老太婆是收留劳改犯，这个老太婆是劳改犯的母亲，也被打死了。所以可见当时是怎么恐惧。只要你是敢于出来说话，那么你可能很可能你就变成被当成劳改犯给打死。